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一直都在读撒母耳记上这一段历史的记载。那我们在凌晨小故事当中，透过菜瓜岛的冬瓜大王还有黄瓜小弟他们之间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更加的能够体会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这段历史时期，神会透过扫罗王的被拣选被弃绝，以及后面小大卫的被拣选被高立的整个过程，让我们看到究竟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如果合神心意，我们需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抉择和改变。所以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和您分享菜瓜岛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要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岛主告诉黄瓜小弟，只要他愿意听话，不要只想着逃命，那么安全就不会是问题。所以黄瓜小弟带着使命和决定，心里不断重复着岛主告诉他的话，
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都要做对的事，只要我做对的事情，岛主他就一定会帮助我，我就不至于丧命。是的，我要做对的事，我一定要做对的事。
就这样，黄瓜小弟从岛主面前离开了。虽然他仍然对前途毫无头绪，但现在啊，心里已经没有刚刚开始逃命时那么害怕了。
那我现在应该先去哪儿呢？对，先到香蕉爷爷家去调查一下情况，寻找一下线索。
于是黄瓜小弟踌躇满志地来到了香蕉林，没想到前面不远处呼呀呀一片，许多许多菜瓜岛的居民居然都聚集在那儿。还没等黄瓜小弟走过去，他早就已经听见了鼎沸的人声和各种各样议论的声音。
哦，你们大家知道吗？我听说啊，这一次偷到香蕉娃娃们的居然是黄瓜小弟。
啊，怎么可能呢？黄瓜小弟是个好人呢。
你恐怕是做梦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黄瓜小弟曾经偷过什么东西。
我真的没骗你们，我告诉你们，这可是从蜜蜂护卫队里面传出来的秘密消息呢。据说啊，冬瓜大王因为跟黄瓜小弟以前是好朋友，所以他才封锁消息，没有让我们知道。
哎呀，真的吗？怎么可能呢？哎
呦，这事儿可就严重了。
听到这里，黄瓜小弟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明明自己是出来查案的，从哪里开始产生了这一种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谣言呢？而且据说这谣言是从宫中传出来的，是从护卫队传出来的。霎时间，黄瓜小弟一心又只想逃命了。
不行，还查什么案呢？ 明显这件事情就是陷害，我还不如赶快从这个岛上消失得了。大家都在议论我，没有任何人会信任我的。
这个想法让黄瓜小弟好绝望啊！
嘶嘶嘶嘶嘶，这不是蜜蜂队长吗？你们为什么四处散播谣言，说我就是那个偷盗蔬菜瓜果孩子们的呢？
嘶嘶嘶嘶嘶，哦，黄瓜，你错怪我们了。我就是想来告诉你说，嘶嘶嘶嘶，这事儿我们一点都不知情，应该是魔后的手下干的。嘶嘶嘶嘶，现在我已经通知了我所有的蜜蜂护卫队，嘶嘶嘶嘶，我们一定会护送你的，而且我们一定会协助你找出真凶的，嘶嘶嘶嘶，请你一定要信任我。
可是现在所有的岛民都在怀疑我，你们怎么能够让他们相信呢？
嘶嘶嘶嘶嘶，你不知道吧，黄瓜，其实我们蜜蜂护卫队之所以这么能干，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能够分辨每一种蔬菜瓜果它们的味道，所以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味道寻找到所有蔬菜瓜果孩子们他们所在的地方。
真的吗？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帮我呢？
其实不是我们帮你，是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只有你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胜过魔后对我们岛国的欺压和迷惑。不过在我们帮助你之前，你需要先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因为我们长期在宫中已经中了魔后的毒了。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我们的故事先停在这里。其实好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也会遇到像黄瓜小弟遇到的这样莫名其妙的伤害、诬陷和背叛。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最亲密的朋友，有些时候会刻意或者是不注意的、不小心的伤害我们。更何况是如果真的上了撒旦恶者的当，要攻击我们、要伤害我们的，那就真的是防不胜防了。无论是在学校、在工作环境当中，或者是甚至在家里，我们都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会成为被攻击、被伤害或者是被诬陷的对象。当然也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有意无意的成为那个做假见证陷害人的人。因为在人际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彼此宽恕。而这些特质呢，只有在主基督耶稣的爱和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之下，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个堕落的、已经扭曲的、被罪充满和玷污的世界当中，能够将爱的一个好的关系活出来。可是事与愿违，我们不仅自己做不到，他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原谅。很多时候呢，我们各自都带着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活在这个地上。什么叫做受害者的心态呢？就是我现在真可怜啊，全世界都与我为敌，而我就是那个唯一受伤的人。其实我们如果透过大卫的自述，在他的诗篇里面，常常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影子。虽然他的确是被扫罗陷害，很多时候他的确是无辜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会发现，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眼目聚焦在美的事、善的事、好的事、值得感恩的事情上，我们才有可能活在这个污秽的世界，而能够真正的专注神的美善，能够选择继续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撒母耳记上第20章， 我们会发现约拿丹就是上帝透过一个人间的好朋友来让大卫品尝到爱，在一个极度悲哀、极度孤独的、极度恐怖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仍然能够透过他的挚友看见神的爱、神的保守、神的信实。而也因此呢，大卫并没有成为一个极其苦读、充满怨恨的人，他仍然选择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信任、去饶恕、去尊重，并且也愿意神的旨意成全。亲爱的小朋友，真儿不知道你在学校当中、在家庭里面是否是一个曾经受过伤害的，是否是一个曾经被欺骗过、被陷害过、被欺辱过的孩子呢？如果是这样，今天真巴不得神亲自的爱你、安慰你、加力量给你，让我们从小不会被这个环境的污秽所影响，而是可以在主基督耶稣的真理里面，在这个世代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将神的爱、圣洁、宽恕、怜悯、温柔活出来。就好像大卫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他仍然能够选择去爱一样。希望我们小小的生命也像小小的黄瓜小弟和小小的大卫一样的，继续反映出神的伟大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从哪里可以看出约拿丹和大卫是最好的朋友？那最好的朋友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最好的友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希望我们全家人有一段美好的讨论的时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你的爱来，是因为我们受过许许多多的伤害。求你先来医治我们，释放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重建，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管道，能够将你美好的生命本质活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让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能够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哎，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参孙和大力拉。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上帝让参孙经历了不可能的神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参孙击杀了千人之后往加撒去，他在晚上的时候与一位妓女亲近，但其实门外的加撒人都在等清早要杀参孙。结果参孙在半夜的时候就起床了，并且把城门的门整个拔起来直接离开，所以杀他的人并没有得逞。后来参孙爱上了另外一个妇人，叫做大力拉。非利士人的领袖就偷偷地找到这位大力拉，跟他说：大力拉，请你引诱他，看看他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胜过他，把他捆起来，制服他。如果成功的话，我们每个人就给你12公斤的银子。大力拉就接受了他们的说法。接着呢，大力拉就开始问参孙说：参孙，参孙，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力气那么大？那我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把你捆起来啊，才能制服你呢？参孙就说：如果有人啊，用7条没有杆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会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啊。于是腓力士人就准备了7条没有杆的青绳子给大力拉，他就把参孙绑起来。其实啊，房间里面已经有腓力士人在埋伏等候了。接着大力拉就说：参孙啊，腓力士人上来抓你了。下一秒，参孙身上的绳子就像麻绳被火烧过一样，完全绑不了他。大力拉就说：哎，参孙，你怎么可以捉弄我，骗我啊？到底要用什么东西才可以把你绑起来啦？参孙又说：如果啊，有人用从来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把我紧紧的捆绑起来，我就会软弱无力，像平常人一样。于是腓力士人又帮大力拉准备了全新没有使用过的绳子，然后把它紧紧的捆起来。再一次的，大力拉又大喊说：参孙啊，腓力士人上来要抓你了。下一秒，参孙身上的绳子又像麻线被火烧那一样，再一次的完全绑不了他。大力拉又说：哎，参孙，你又捉弄我，你又骗我，快点跟我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把你绑起来？参孙又对他说：如果你把我头上的7条发辫跟织布机上面的纬线编织在一起就可以啦。大力拉听到这些话之后，就把他的发辫跟织布机上面的纬线织在一起，而且还用木头把它钉紧，对参孙说：参孙啊，腓力士人上来抓你了。参孙从睡梦中醒过来，竟然把织布机上面的木头还有纬线全部都拔了出来。大力拉就说：哎，参孙，你又骗我了，你真的对我很不真心哎，那你怎么可以说我爱你啊？你明明就是不爱我，而且你都骗我，你还捉弄我，而且你都不告诉我你那么大的力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就是不爱我。接下来大力拉每天每天都逼问参孙：参孙，参孙，你的力气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参孙，参孙，我到底要怎么做我才可以绑住你呢？天天逼问他，参孙啊就烦得要死，烦着烦着他也忍无可忍了。于是他就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大力拉。参孙说：我想一想，从来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因为我从母胎开始就归给神做拿细耳人，所以啊，如果有人把我的头发剃掉，我的力气就会离开我，我就会软弱无力，像所有人一样。大力拉听到之后就跟腓力士人说：这次你们全部都上来吧，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秘密了。接着就叫人把参孙头上的7条发辫都剃掉。大力拉又说了：参孙啊，腓力士人上来抓你了。参孙这次从睡梦中醒过来，本想着要跟从前一样挣脱，但这次没办法了，因为上帝已经离开他了。腓力士人就把参孙抓住，接着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接着又用铜链把他捆起来，就关在监牢里面。但参孙的头发虽然被剃掉了，但又开始长出来了。 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参孙每一次都被女生诱惑，上一次啊是非利士人的女儿，这一次是大力拉这位妇女，都是因为参孙自己守不住秘密而酿成悲剧，而且这次还是他把他和上帝的立约说出来，造成不能挽回的错误。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的小心和谨慎，绝对绝对不可以像参孙一样鲁莽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参孙的报复。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参孙把自己最重要的秘密说出来了，酿成无法收拾的错误。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参孙被关在监牢后，非利士人的领袖集结起来，要给他们的神献大祭，而且是欢欣快乐的庆祝。他们都在说，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所有的非利士人看见参孙就说，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交给我们了，这样吧，叫参孙来，让他给我们耍耍把戏，让我们开心一下。接着非利士人就把参孙带上来，把他放在两根柱子的中间。参孙就跟拉他上来的人说，请你让我摸摸支撑这间庙宇的柱子吧，我要在这柱子上靠一靠。那个时候房子里充满了人，大概有3000人都在看参孙，其中还有很多很多非利士人的领袖都在等着看参孙耍把戏。参孙在这个时候再次呼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上帝啊，求你加强我这一次的力量，就这一次了，让我可以报他们把我的眼睛挖掉的仇。下一秒参孙就抱住支撑房子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了一根，右手也抱了一根，接着参孙就大喊，让我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吧。接着他就尽力屈身，整间房子就倒塌了，就这样压在所有非利士人的领袖身上，还有房子里面所有人的身上。就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死的人还要更多。参孙的众弟兄跟他父亲的家人全部都来收拾他的尸体，把他抬回到他爸爸的坟墓里，这就是参孙最后的报复。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参孙生命的最后靠着上帝和非利士人同归于尽，而且非常非常的戏剧性，上帝也在最后一刻给他很大的力量，好让不认识上帝的非利士人真知道上帝才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也要从参孙身上学习，要珍惜上帝赏赐的力量，不要跟参孙一样常常被外面的诱惑所吸引，导致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消失。 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救主，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人生的征途有同伴无数，好像围绕的云彩，愿意同甘共苦。生命的窄路很需要鼓舞，看见前仆后继，天天喜乐同度。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咒诅，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咒诅，换取神与人。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